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5月23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2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2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率庞大经济代表团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美国国防部取消对中国参加下个月在太平洋举行的国际军演邀请。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不具建设性。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一工作人员声称，先前受异常声音和压力影响之后，被诊断为轻度创伤性的脑损伤。中国外长王毅表示是个个案，不要政治炒作。克隆认为 G7 将撤离露宿巴黎街头的难民。听众朋友大家好，2018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5月24日至26日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亲自前往，随行的经济团队有能源、汽车制造、医药、超市连锁欧尚、食品达能等等财团。尽管欧盟从2014年7月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了长时间的经济制裁，法俄经济贸易从2016年133亿美金升至为2017年的155亿美金，增幅为 16.5%。 俄罗斯法国工商会长帕维尔·申斯基5月21日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说，约40名法国公司负责人将参加2018年圣彼得堡的国际经济论坛。申斯科在论坛前夕还称，今年的论坛将因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出席而有所不同，因此来自法国的参与者的层次更会更高。圣彼得堡市市长乔治·波尔塔夫斯琴接受俄罗斯主流媒体采访时表示，人们参与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热情仍然很高，今年预计将有15000人。主办方称2018年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商业经济对话涵盖90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创造信任经济，即将经济、数字技术、人力资本结合起来。论坛还将讨论现代商业和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及新的全球经济现实。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率团抵达圣彼得堡的前一天，法国驻俄罗斯大使白里女士款待了俄罗斯石油集团总裁和著名的工业城市萨马拉州州长。在萨马拉有俄罗斯实力强大的汽车制造公司，法国标致雪铁龙在当地也设了分厂。雷诺汽车制造公司十年前早已收购了伏尔加汽车 25% 的股份。除汽车工业之外，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公司加入了诺瓦泰克在俄罗斯被称之为北极液化天然气的第二个大型项目。2014年法国兴业银行收购了俄罗斯最大商业银行之一的少数股权。连锁超市欧尚也是俄罗斯最早落户的法国大企业。体育用品商店卡农集团 Decathlon 和法国大型国际家装建材零售集团乐华梅兰 Le Roi Merlin 集团在俄罗斯的收益也很好。法国在俄罗斯大约有500家企业，就业人员达到16万人次。除此之外，制药企业的赛诺菲在俄罗斯非常活跃。推广法国海外经济的法国商务投资署与俄罗斯前外交部长伊万诺夫、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频繁接触。此次陪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参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法国企业包括法国液化空气集团、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法国石油公司道达尔、原苏黎世环能集团、法国 NG 集团、米其林轮胎集团、制药集团赛诺菲、法国兴业银行、超市欧尚和达能等集团的总裁。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寻求习近平做盟友以应对特朗普。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 周三傍晚起飞前往北京，周四将开始为期两天的访华之行。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默克此行主打国际政策和双边贸易。中国现在不仅是经济巨人，而且是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强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和核政策上的单独行动，使德国和欧洲比以往更靠近中国。默克尔此行期望能找到盟友，以挽救特朗普宣布退出的伊核协议。伊朗是中国新丝绸之路项目的重要贸易伙伴。如果美国对伊朗实行贸易制裁，中国和德国的利益都将受到同等影响。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专家表示，如果默克尔能让习近平做出和平参与解决伊朗冲突的承诺，特别是做出相关财政许诺，以便伊核协议继续得到执行，那么这将是在该领域能取得的最大政治成功。虽然德中贸易繁荣，但双方并非没有摩擦。德国企业抱怨进入中国市场受阻，知识产权遭窃。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则在默克尔访华前夕批评德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德国政府一年前紧缩对外经济法，加大了中国企业并购德国关键和敏感企业的难度。默克尔出访前夕，柏林《每日镜报》、新奥斯纳布里克报等多份媒体以及人权组织呼吁默克尔和中方谈人权问题，关注被软禁了八年的刘晓波遗孀刘霞的命运。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兴通讯成为中美贸易战的关注焦点。在中美贸易谈判结束之后，中兴通讯方面和美国媒体曾经透露说，美国将取消对中兴的禁售令。这一消息立即引发美国政界大哗，使得美国国会两院先后通过法案，以强化外国投资监管之名，阻止特朗普做出取消对中兴严厉惩罚的决定。有关详情，请听北谈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22日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修正案，强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加强对外国投资的监管。这项修正案的附加条款将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放松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的制裁。根据附加条款，特朗普总统在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前，必须首先向国会证明中兴的确遵守了美国的相关法律。接着，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也在当天稍晚一致通过了类似的法案，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监管权限。参众两院的监管修正案在条文细节上有些不同，但他们的宗旨都是一致的。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外长王毅在结束访问阿根廷后，将于5月23日经停美国华盛顿，预计他将同美方继续就中兴事宜进行沟通。
另外，俄罗斯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叙利亚的重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报道。
俄罗斯星期三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叙利亚的重建。俄罗斯总参谋长谢尔盖·鲁德科伊茨表示，需要全体国际社会的参与，才能帮助重建那些受到军事战火洗劫的叙利亚地区，以及重新恢复叙利亚的经济发展。他称，希望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不要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切实采取行动，帮助叙利亚进行重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前不久表示，鉴于多年的战乱造成的经济损失，重建叙利亚可能需要上千亿美元。俄罗斯总统普京前不久也称，叙利亚政府军现在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反政府武装在政府军的不断压迫之下节节败退。普京威胁说，现在在叙利亚的势力应该仔细斟酌，还是及早退出为好。叙利亚军方也说，随着首都大马士革南部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军事行动取得胜利，大马士革及其周边地区的武装分子被完全清除，该区域已经恢复了安全。 声明说，叙利亚军方对大马士革南部伊斯兰国据点连续发动精确的打击，击毙了大批恐怖分子。联合国方面的资料显示，七年的战乱，叙利亚面临全球最严重的人道局势和流离失所的危机，旷日持久的冲突造成超过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安全局势恶化和无视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情况下，叙利亚境内发生了大量侵犯人权的行为，大约有1350万人急需人道主义的援助。2018年开始，血腥的暴力已经夺走了叙利亚东古塔地区30多名儿童的生命。
另外，涉嫌受贿被捕的韩国前总统李明博5月23日乘坐囚车离开看守所，在狱警的搀扶下走入法院首次受审。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介绍。
中央社报道，巧合的是2009年5月23日是韩国第16任总统卢武铉在离他私宅不远的烽火山猫头鹰岩从悬崖跳下自杀身亡的忌日，而当时的韩国总统就是李明博。无独有偶的是，因为闺蜜亲信崔顺实干政风暴，宪法法院通过罢免案而下台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也是在去年同月同日，也就是说卢武铉的忌日，被押上法庭受审。韩联社指出，李明博于5月23日12点25分左右乘坐囚车离开看守所，12点59分左右下车，在狱警的搀扶下走入法院。报道说，李明博当庭宣读亲手写的陈述词，重申被怀疑由他实际控制的汽车零件公司 DAS 是由他的哥哥和小舅子创立并且经营，30多年来亲属之间从没有发生经营纠纷。李明博也申辩，从政以来抱定杜绝官商勾结的信念，一向认为当权者索贿不成，便以税务稽查报复企业的做法应该杜绝，指控他收受三星贿赂是存心侮辱的不实指控。韩国检方3月22号以涉嫌接受三星等公司和个人贿赂并且贪污 DAS 公司巨款为由逮捕了李明博。
美国国防部已经取消了对中国参加下个月在太平洋举行的国际军演的邀请，发出了反对美国官员所称的北京拒绝从南中国海岛屿军事化道路上后撤的信号。美国国防部指出，将会撤回邀请中国参与本年度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五角大楼发声明指出，指撤回邀请是对中国南海军事化的初步回应，只有证据显示中国在南沙群岛部署反舰导弹、地对空导弹和电子干扰系统，敦促中国移除有关设施。到访华盛顿的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谈以期见记者，强调中国在主权领土部署所需防卫，就如同美国在夏威夷及关岛设有防卫设施。他指美国撤回邀请非常的不具建设性，无助中美相互了解，呼吁美国改变负面的思维。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邀请多国参与，每两年一度在夏威夷举行。中国2014年开始获邀，在年初亦获得美国邀请参与本年度的演习。美国官员所说，在历经数周五角大楼内部的辩论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决定中国不应被允许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军演。此次军演定于六月举行，取消邀请此前并未没有公开。环太平洋军演由27个国家参加，以展示国际间军事合作。得到美国邀请参加这一演习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为参加这一军演的军队提供被接纳的合法性。这对于寻求扩大影响力的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样，美国收回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也具有政治意义，比如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就拒绝俄罗斯参加军演。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5月24日星期四，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题目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听众朋友，5月24日到2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出访俄罗斯。据埃里舍宫提供的消息，按照原先的安排，马克龙将先前往莫斯科与普京总统见面会晤，然后到圣彼得堡出席有俄罗斯达沃斯之称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日本首相安倍作为特邀嘉宾，将与普京一起为此次论坛揭幕。但是由于马克龙总统希望能够为23日在巴黎举行的新技术沙龙揭幕，而不得不直接前往圣彼得堡。法国媒体评论说，马克龙不久前曾经在华盛顿受到特朗普总统的高规格礼遇，马克龙不可能试图与普京也建立同等性质的同盟关系。法国和俄罗斯之间没有美法之间那种历史性的同盟关系。普京执政18年来的俄罗斯与法国的关系一直是错综复杂的，但由于德国总理默克尔政治力量下降，英国选择退出欧盟，特朗普选择单边主义，因此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俄罗斯的眼中具有某种类似西方集体代表的身份而得到重视。长期以来，欧盟和美国在俄罗斯的问题上大体保持统一阵线，因为乌克兰危机，俄欧关系也跌入了低谷。在尚未走出之前，又因为今年三月俄国前间谍中毒案而出现新的严重外交风波，这种局面最近出现了得到改善和修补的机会。美国与法德等欧盟国家的关系最近却接连受伤，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和强硬的贸易政策在美欧之间造成了裂痕，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等行为更与欧盟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背道而驰。特朗普使美国放弃承担世界领袖的角色所形成的真空，无意中给了俄罗斯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普京近年来出兵叙利亚等行动，正是为俄罗斯追求恢复其失去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力。今年5月1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访俄罗斯，在索契与普京举行会晤。两国领导人都表示支持维护伊朗核协议，并就推进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表达了一致立场。5月21日，印度总理莫迪也展开了俄罗斯之行。法国大选期间，普京曾经押宝力挺法国的极右候选人勒庞，马克龙团队的网站受到来自莫斯科的黑客袭击。但在当选总统之后，马克龙马上出人意料地主动高姿态邀请普京到访法国，并在凡尔赛宫给予普京皇帝般的礼遇，建立两人间的领袖关系。马克龙今年四月证实，五月份将访问俄罗斯，前往圣彼得堡参加国际经济论坛。两个月前，俄罗斯还深陷间谍门化武疑云，西方各国均驱逐俄国的外交官。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为了挽救和修改伊核协议，欧洲三大国德法英正在与俄国、中国加强磋商。5月25日，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德国、法国、英国、中国与伊朗方面的代表将重新聚首维也纳，商讨没有了美国的伊核问题将走向何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尽管法国此前参与了与美国、英国的对叙利亚空袭行动，但即将访问俄罗斯的马克龙总统表示，法国期待就叙利亚问题加强同所有相关国家对话，以启动一个可持续的政治进程，并增加人道主义行动。马克龙还特别强调，法方期待同俄罗斯进行对话。 在经济方面，德国是欧盟最大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国。今年二季度，通过波罗的海管道把俄罗斯天然气直接输送到德国北溪二项目将开始建设。自去年以来，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股份公司已经与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多家欧洲能源公司签订协议，共同推进这一项目。这次马克龙在俄罗斯预计也将签署一系列包括能源项目在内的经济合同。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出席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再请听芳华编播的法国世界报，法俄关系，马克龙与普京的艰难对话。
听众朋友，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四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报道说，这将是马克龙出任法国总统之后第三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去年，马克龙曾经在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接待过普京，后来又在德国汉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也曾经与普京会谈过。世界报指出，与彰显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友谊不同，马克龙不会突出他与普京的个人关系，因为俄罗斯并不是像美国那样的传统盟国，而且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是冷战结束以来最糟糕的。世界报分析说，在俄罗斯人眼里，此次马克龙的访问非常重要，因为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政治处境不佳，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因为脱欧事件而陷入困境，美国总统特朗普越来越多地奉行单边主义的时候，按一位俄罗斯外交官的话说，马克龙被视为西方集体的代表。目前莫斯科与西方关系冲突点很多，例如发生在英国的前俄罗斯双重间谍被毒死，俄罗斯兼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及发生在乌克兰的武装冲突等。如果说2015年由法国和德国斡旋达成的明斯克协定避免了乌克兰战争的蔓延，但该协定并没有解决乌克兰问题。在叙利亚，普京支持阿萨德政权，而马克龙则把叙利亚当局动用化学武器视为触及了红线。伊朗核协议也是马克龙与普京会谈的重要话题。法国与俄罗斯都希望拯救该协议。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又不断威胁要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之后，法国与俄国的共同努力显得更加必要，以避免伊朗最终也选择退出该协定。不过，巴黎与莫斯科在伊朗问题上也有严重分歧。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等国家认为，目前的协议不够完善，需要予以扩大，要包含2025年以后的情况，还需要纳入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以及也门局势等中东地缘政治内容。世界报指出，马克龙还可能与普京讨论有关落实执行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特朗普已经退出了巴黎协定，俄罗斯虽然签订了巴黎协定，但尚未正式予以批准。爱丽舍宫对此次的访问能否取得重大成果并不抱幻想。马克龙本月稍早曾经表示，我希望与普京进行战略性和历史性的对话，希望把俄罗斯拉回到欧洲来，而不是让他自我封闭起来。法国总统府表示，法国在前俄罗斯双重间谍被毒死事件以及叙利亚问题上展现强硬立场，但这并不妨碍与俄罗斯签署合同并一起合作。马克龙星期五将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与马克龙随行的有许多法国的大公司和集团。有关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即将举行的特朗普与金正恩峰会，世界报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首次表示，他可能推迟与金正恩原定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谈。特朗普说，跟金正恩的峰会必须满足某些条件，如果达成协议，美国会保证金正恩的安全和朝鲜的繁荣。特朗普称，我不想浪费很多时间，我肯定他指金正恩，也不想浪费大量的时间。 华盛顿方面要求平壤必须是全面可核查以及不可逆转地实现非核化。对此，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贵官表示，如果美国坚持单方面弃核，朝鲜将取消金正恩与特朗普的会谈。韩国总统文在寅正在美国访问，文在寅一直在创造有利条件促成美朝峰会上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他称，在四月份的朝韩峰会上，金正恩做出了去核承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曾经表示，与朝鲜的谈判应当效仿比利亚的，与朝鲜的谈判应当效仿利比亚的先例。对此，朝鲜上周突然推迟了与韩国预定的高层会谈，抗议韩国与美国的联合空军演习，并警告称，朝鲜领导人和特朗普总统定于下月举行的历史性首脑会谈可能会受到影响。为此，特朗普赶快表示，他不要求朝鲜走利比亚模式去核化。特朗普说，朝鲜如果答应完全无核化，金正恩将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如果朝鲜拒绝无核化，将不惜加大施压的力度。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题目是朝鲜对美国翻脸，日本人怎么看？
5月16日凌晨，朝鲜以朝韩高级别会谈朝方代表、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的名义，向韩方发来通知，称朝方因韩美举行超级雷霆军演，决定无限期推延朝韩高级别会谈，同时表示对提上日程的朝美首脑会晤也会三思而行。朝鲜半岛风云突变，特朗普政权不知所措，而日本对此是怎样反应的呢？这次朝鲜翻脸主要是因为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上月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谈到同朝鲜建立互信以及对去核进行核实的问题，他提到了利比亚模式。2003年，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希望重返国际大家庭。利比亚的一些核武器材料被运到美国销毁。2011年，利比亚国内民众起义，卡扎菲出兵镇压时，西方国家武装干预，他的政权被推翻，本人也被反对势力杀死。按照博尔顿所希望的，美国直接把军舰开到朝鲜，朝鲜直接把所有导弹、核武器和核材料往上一放，美国运走。美国还要求朝鲜销毁第六次核试验和宁边核设施相关数据，并销毁除核武器以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外，美方将进一步要求朝方让所有参与核开发的技术人员移居海外。其实，这种代表美方最严厉的朝鲜废核的想法和日本是不谋而合的。而美朝没有宣布举行首脑会谈之前，日本一贯唱衰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3月5日在平壤与韩国特使团进行了包括晚餐在内的4个小时的会谈。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称，双方就南北首脑会谈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共识。韩国与朝鲜就4月底举行首脑会谈达成一致。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3月6日的记者会上就金正恩与韩国特使团举行会谈仪式表示，过去与朝鲜的会谈对朝鲜的无核化没有起作用， 似乎在暗示南北会谈不起作用，没有意义。日本此前一直牵制美国，要求美国继续最大限度施压，直到朝鲜方面以完全且可验证的无核化为前提要求对话时才能对话。对于涉及核武器的科学家们的想法，日本方面也和美国最强硬的看法相同。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5月4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最大问题在于参与核开发的科学家估计至少超过1000名，他们掌握核开发的知识。日本虽然一味强调对朝鲜施压施压再施压，但是也担心如果美朝会谈终止，那么绑架问题的日朝谈判也将告吹。对于美朝首脑会谈，日本最关心的就是绑架日本人问题的解决，这是日本对待美朝首脑会谈比较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对美朝首脑会谈心怀不快，如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当地时间5月16日对美朝首脑会谈发表看法，他说希望能保佑那破破烂烂的朝鲜飞机平安飞到新加坡，不然中途落下来就没得谈了。韩国联合新闻就此指出，麻生提及金正恩委员长所搭乘的专机坠落，表现了他对美朝会谈感到不愉快的心理状态。同时，日本又不希望美朝首脑会谈终止。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5月16日在记者会上就朝鲜动向称，抱有重大关心，正努力收集信息并进行分析，将关注有关情况。关于美朝首脑会谈，他表示将向美国传达我国的立场，同时推进准备工作，表明将为按计划进行而做准备。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马克龙率庞大经济代表团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美国国防部取消对中国参加下个月在太平洋举行的国际军演邀请，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称不具建设性。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一工作人员声称，先前受异常声音压力影响之后被诊断为轻度创伤性脑损伤。中国外长王毅说是个案，不要政治炒作。法国内政部长科隆表示近期将撤离露宿巴黎街头的难民。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星期二公布的两份年度调查显示，家庭认为经济形势更趋稳定，小企业也在赚钱。许多公司预计会在未来一年扩充业务并且征召人手。美国经济中这两大关键领域继续显现出乐观的迹象。美联储和12家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在去年底进行的两项调查，分别走访了超过8000家小企业和12000个家庭，得到的结果十分相近，经济形势一直在好转，预计经济繁荣期还将继续。一位参与小企业调查的美联储官员说，小企业面临的经济和信贷环境明显好转，企业信心和业绩表现在不断提高，获利和融资能力在2017年增加，超过 70% 的企业预测明年营收将取得增长，48%的企业估计会增招员工。家庭方面，7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 2017年他们的财务状况至少还不错，这一比例比2016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比2013年首次调查的时候更是高出了10个百分点。低收入家庭的改善最大，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困难的家庭百分比由上年的 9% 降到 7%。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和企业状况改善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扎根，然后持续到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这两项结果对未来经济表现可能具有重大意义。与纽约联储小企业调查一起公布的资料预估，雇员500人以下的企业可能提供了 60% 的新岗位，很多企业计划2018年会扩张。与此同时，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很大一部分的消费者支出以及家庭收入强劲增长，近几年为整体经济提供了支撑。PGIM Fixed Income 首席经济分析师 Sheets 说，消费部门整体形势相当好，而且应当会持续。然而，根据一连串问题的答案，五位成人中约有两位面临了美联储所认定的极有可能的重大艰困，像是无力负担足够的食品、医疗治疗、房屋或者公用事业。十位中约四位表示，在没有信用卡余额或者没有向友人借钱的情况下，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因应意外的400美元开支。在规模最小的企业中，约74%付账有困难，其中绝大多数要么不愿借贷，要么担心遭到拒绝，也因此没有申办信贷。美联储官员们表示，总体而言结果是正面的，在申请贷款的企业当中，有46%完全得到他们所要求的，去年这一比例是40%，有近60%的企业希望把这笔资金拿来扩张事业。美国商务部4月27号公布数据，美国经济第一季度年化增长率为2.3%，优于华尔街的预期。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的税改法案在年初生效后，商务部首次爆出的季度性经济数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经济第一季度年化增长数据高于华尔街之前预估的2%，但是没有超过去年第四季度2.9%的水平。特朗普税改的主要方向包括降低企业税、鼓励投资和促进就业。从目前看，这项税改带来的结果没有令人失望。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还显示，来自商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根据就业市场的变化，美联储已将今年美国经济年增长率提升到2.7%，高于去年的2.5%。目前，美国失业率为4.1%，达到历史低水平。同时，仍然有许多雇主表示，雇不到满足就业标准的劳工。四月第三周，美国领取失业金的人数为209,000人，创造从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http://trad.cn.rfi.fr。法广简体中文网的网址是http://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法广繁体中文网或法广简体中文网，收听和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第二个专题，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普鲁东与贫困的哲学。普鲁东是法国小资产主义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首先使用安纳奇 （anarchie） 这个词来表达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他否认一切国家和权威，认为他们维护剥削、扼杀自由，反对政党，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认为他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改革。无政府主义与改良主义合成一体，提出一个所谓互助主义的救世良方，主张生产者根据自愿原则通过订立契约进行互助合作，彼此等价交换各自的产品。这种空想的互助主义方案建立在小生产者的小私有制基础之上，它的目的是形成生产者之间永恒的平衡，防止他们遭受破产的厄运，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普鲁东主义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法国，50到60年代广泛流行于西欧国家，是颇具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普鲁东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弊病，都不合乎理性，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模式，主张建立以无息贷款为基础的人民银行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互助制社会的根本途径，宣扬阶级调和与和平革命，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反对一切权威。普鲁东主义的核心是幻想通过和平改良方法建立小手工业生产制，实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1846年，普鲁东发表《贫困的哲学》，想以政治经济学来论证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在这本书的第一章里面，普鲁东同时反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他认为现实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和交换已经自发的、普遍的组织起来，政治经济学给了这个组织的基本原理，并且以人权维护这个社会的运转，而社会主义则认为这个组织是产生出罪恶、压迫和贫困的根源，因而它必然是过渡性质的，一是完全肯定，二是彻底推翻的否定。普鲁东的立场是想说明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社会事实之上的社会科学，因为它说明了社会的现象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就是规律，这应该是一种研究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批判和不断的发展，社会主义将是一筹莫展。那么社会主义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不是政治经济学所有过的，比方说由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理论，一切价值都是由劳动产生的。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它看出了政治经济学的非批判性，因此社会主义必然在反对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中，这就表现为资本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二元对立。普鲁东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都是极端和片面的，高明的他要第三个原则，就是说作为否定之否定出现的协调原则，即承认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但纠正它的错误，使事实与权力协调起来，从而得到秩序。普鲁东的这本书的第二章用哲学对经济学的拯救性讨论，讨论围绕着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价值理论而展开。普鲁东直接提出，价值主要的是显示出一种社会关系，甚至可以说只有通过社会性交换才联系到它的天然状态，才能形成它的功用，才能体会到它的价值概念。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是交换的必要条件，去掉交换，使用等于零。普鲁东发现这是一对客观矛盾，而且二律背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性质。在普鲁东眼里，过去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理论上的弱智，他们只能直观地看到 经济学中的正题或者反题。这是由于经济学家都不懂哲学，价值的本质是绝对可以调和的，这又是黑格尔的矛盾的调和，正反合，这才出现了政治经济学迄今为止的最高点，构成价值的发现。构成价值正实现和调和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本质，供给与需求使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相接触并且调和，这两者在商业的构成中实现，在交换中形成比例关系，进入这一构成与实现的要素就是价值，配合后的多余部分是非价值。价值是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通过分工与交换两种方式自然形成的社会之中，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人们把它叫做产品的价值，也就是一种公式，用货币记号来指出这个产品在总财富里所占的比例。构成价值是一个合体，公用与交换不可分形的结合在一起，这也是综合价值或者社会价值，也就是说真正的价值。价值是通过它在供一与求一之间的一种连续的摇摆现象而达成的一种绝对的经济规律。就这样，普鲁东自认为创造了政治经济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是普鲁东所描述的经济进化的五个时期。分工是经济进化的第一个阶段，这本身是经济学的二律背反。第二个阶段是机器，机器是分工的对立物。第三个阶段是竞争，竞争是经济的调节，并且为价值构成所需要。普鲁东在这里批判共产主义取消竞争，他认为问题不在消灭竞争，而是使竞争得到平衡和监督。第四时期是垄断，由于垄断，人类才占有了地球。第五个时期是警察或者捐税。第八章，普鲁东用了一个非常吓人的标题，人和上帝在矛盾律下的责任或天命的解答。他还在宣扬社会的任务就在于不断地解决他的二律背反，比方说人的理性与无限的神性矛盾，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劳动发明了工作方法和机器，因而可无限量地增加他的力量。然而用竞争来鼓励工业的天才，用资本的利润和企业的特权来保证他的收获，从而使阶级社会的组织变得更为深刻，更是不可避免的。普鲁东说，关于这一切不应该指责任何人，他反对一切简单的肯定，因为社会经济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也反对一切激进的否定，他反对西斯蒙地的开倒车，他期望社会按照知识和经济的进步逐步改善。普鲁东自己是这种矛盾不断现实协调的根本，他自认为是法国的黑格尔。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我们今天谈的是法国的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普鲁东与他的著作《贫困的哲学》。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一个专题为您准备的是艾米主持的文化遗产。 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介绍的是1996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的德国魏玛和德绍的包豪斯学院建筑及其遗址。包豪斯学院是德国1919年成立的一所综合建筑设计、手工艺、绘画、雕刻等为一体的设计院校，明年即是其创立100周年。经过近百年的演变，包豪斯已经成了一个学派、一种设计语言、一种象征着高度先锋和自由探索精神的象征，以及人们心目中的西方现代设计的标本。在现代工业设计领域中，他的思想和美学的趣味可以说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甚至是数代设计师。实际上，包豪斯是由德语“房屋建筑”一词倒置而成，是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现代建筑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现代主义的建筑也被称为是包豪斯学院。首先兴起于魏玛，然后扩展到了德绍。该学院主张适应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讲求建筑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为特征。虽然它也受到后来的艺术思想和形式的冲击和竞争，但是包豪斯的某些思想观念对现代工业设计和技术美学仍然有很多启迪的作用。建筑是一种文明方式的体现，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审美观，而建筑的变革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现代建筑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思想和精神的一次解放。创建于1919年的包豪斯建筑学院所倡导的现代运动，对20世纪建筑设计的变革和发展就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都对建筑设计、工艺美术以及艺术人才的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全新性的探索和创造，同时也为20世纪的建筑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德国都被战败的阴影笼罩着，全国有近1/4的城市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而在德国中部的小城魏玛，一个名叫沃尔特·格洛皮乌斯的设计师以极大的热情致信给当地的政府，畅谈战后德国重建最需要的是建筑设计人才。没想到政府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商议后就采纳了这位建筑师大胆的建议。1919年3月，原萨克斯大公美术学院和国立工艺美术学院进行合并，成立了国立建筑工艺学校。36岁的格罗皮乌斯就被任命为校长。而包豪斯的理想就是要将美术家从游离社会状态中拯救出来，让他们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有力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包豪斯的教学中谋求所有的造型艺术间的交流，他把建筑设计、手工业、绘画、雕刻等一切形式都纳入了教育之中。之前的欧洲建筑结构和造型复杂而华丽，强调艺术感染力的理念使其深刻体现着宗教神话对世俗生活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建筑无法适应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国立建筑工业学校设计的工厂不再有任何装饰，厂房也是四方形的平平的房顶，楼身除了支柱外全部用金属板来搭构，外镶大块的玻璃，简洁而明亮，完全适合于工业生产的需要。而这个学校设计的椅子也没有了任何装潢和雕饰，四方的座椅靠背仅有几条曲线状的木条和钢条来支撑，它在生产流水线上一天就能生产出上百把，完全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和工业生产的需要。尽管这种设计方式引发了轰动性的效应，但是包豪斯的开拓和创新精神还是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敌视。1925年被迫迁往了德国东部的德绍，从这时候开始，包豪斯就开设了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等课程，为现代建筑设计的教学模式和科学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格罗皮乌斯本人在此期间设立的包豪斯的校舍也被誉为是现代建筑设计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座里程碑包括教堂、礼堂、饭堂、车间等等，具有多种实实在在的使用功能。建筑的外层面不用墙体，而是用玻璃，这个创举为后来的很多现代建筑所广泛的采用。而今天在世界很多城市依然可以看到这种里程碑式样的楼宇，耸立在人们 们生活的视野中。1928年，格罗皮乌斯辞去了包豪斯校长的职务。1932年，纳粹党强行关闭了这所学校。当时的校长带领学生们流亡到了柏林，学校勉强维持到了1933年，直到有一天，校舍被纳粹的军队所占领。虽然包豪斯在世界上仅存了15年的时间，但是他简洁实用的设计理念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是这种千人一面的国际式风格也受到了批评和争议。用平屋顶、白墙面、通常窗为特征的方盒子式的建筑现在已经风靡了全世界各地，而这对于各国的建筑文化自然也产生了不可扭转的巨大的冲击，让文化丧失其传统和本源性。但这也许和格罗皮乌斯当初的宗旨并无关系。以上的文化遗产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率庞大的经济代表团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美国国防部取消对中国参加下个月在太平洋举行的国际军演邀请。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说，不具建设性。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一工作人员声称，先前受异常声音和压力影响之后，被诊断为轻度创伤性脑损伤。中国外长王毅表示，是个案，不要政治炒作。法国内政部长科隆表示，近期将撤离露宿巴黎街头的难民。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收听 Blondino 演唱的歌曲，当今的姑娘 Les filles d'aujourd'hui。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 c'est comme un mal au cœur dans un avion taxi. C'est comme un poudrier avec une mitrailleuse jetée sur canapé ou zone dangereuse. C'est le four au bleu noir d'un appareil photo au fond d'un urinoir dans les quartiers prolo. Un bouillon de 11 heures et des ongles vernis. 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D'aujourd'hui, c'est l'oiseau de malheur des élus de Paris. C'est comme une moto chargeant un bal masqué ou comme un torero déguisé en mari. Son voile géant traînant dans l'eau glacée, c'est un prince charmant, tout à rêve pigné. Un orage de fleurs dans un bain de minuit. 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 c'est un film de terreur dans un quartier pourri. Un tremblement de terre au fond de l'océan, un pot au feu grand-mère cuisiné en gambon. C'est comme un peu de poudre dans une veine bleue, ou comme un coup de foudre prêt à vider les lieux. C'est la nuit du chasseur, le démon de midi, 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 c'est une étoile en plein